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故事的主角是殷彩娥。朋友，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是生长在所谓有癌症基因的家庭当中，朋友，你觉得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你觉得这个要如何去面对呢？又要怎么样才能够再活出一个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盼望的人生呢？我们今天邀请的主角殷彩娥，她有一个外号叫幸福彩娥。你完全想象不出来她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如今，她不光是战胜她的疾病，而且她还帮助许许多多的病人还有家属，而且她天天都是带着欢笑、带着力量、带着祝福来关心身旁的人，的确是非常幸福。她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问问她。Hello， 彩娥，你好。
Hey，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刚说你的外号叫幸福彩娥。
是的。
对，怎么来的？跟我们分享。
这个实在是，就是有一年，跨年祷告会的时候，那牧师就说，每一个人都跟上帝求一个新名字，求上帝，来年的时候来祝福你。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幸福这两个字。为什么要叫幸福呢？因为呢，如果我打电话给别人，就是幸福来找你。如果你打给我呢，就是你来找幸福。所以呢，不管我打给别人呢，或是别人来找我，都是来找幸福。
哇，真的好棒。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同意这个外号，对不对？幸福彩娥。
是的。
但是彩娥，我们知道说，刚才有分享到，其实你们是整个家族都有所谓的这个癌症基因。
是的，是的。
所以这整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这是从我生病之后我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的外婆是乳癌去世的，我的姨婆也是。那之后我在37岁的时候我自己也罹癌。
37岁很年轻诶。
是的。那时候孩子都还很小。我最小的女儿才8岁。
所以当时真的，我觉得小孩这么小是一个最不容易去面对的状况。当然听到自己生病齁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我知道当妈妈的最挂念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是。
所以你还记得当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吗？
其实我是在一个意外当中发现自己乳房有肿块。但因为我在医院工作，所以我很快的就去看诊并且检查。那证实就是癌细胞嘛齁。所以那时候我隔天就安排手术，很快。是。但是我的心很难接受，就觉得好像癌症等于死亡。因为以前虽然是在护理工作，但对于过去所学的跟现在的医学新知其实是有距离的，不是很了解癌症现在的治疗的预后。所以我当时我觉得得癌症等于要死了。那我想到我最小的孩子才八岁，所以我很难过，我觉得我好像要离开他们了。那我就可能就一直哭吧。 那时我的孩子看我哭，他就去问老师说癌症是什么。老师告诉孩子说，癌症就是妈妈不能看你长大的病。其实当时我听到这样的对话，我的心好痛。怎么会这样子让孩子，就是不知道，我自己很无助，我的孩子也很无助。
所以老师这样子的一句话，其实真的好像一把刀刺伤人的心哦。
是。
不过在当时你提到大家对于癌症的误解的确是有的。
对。
那虽然你身为护理人员，你也看过很多的生老病死，但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哦，难免哦就是联想到死亡
对
哦这样一个状况。
对。是。
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你现在非常的喜乐，我们说你是幸福彩儿，所以当中一定有一些转捩点，所以是后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其实在我手术的时候，刚开始前几天，其实我的情绪是很过不去的，其实我是一直在很悲伤的里面，因为我感觉到好像被耶稣遗弃了，他怎么没有管我？他怎么没有挪去我这个苦难呢？所以我心里非常的生气，应该说我很气耶稣，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为什么是我呢？我做错了什么被处罚吗？就是心里浮现的意念。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心里有个意念问我自己说，你还要哭多久？对呀，我就问我自己，对，我要这样一直哭，我还要哭多久？因为我哭的时候，我照顾我的爸爸妈妈也在哭，那探望我的朋友，他们也在哭，哭到护理长都不准有人来探访。那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一个经文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就是我要手术前，我那一位天使医师，他早晨6:30来到病床面前带着他小组的弟兄姐妹来，然后为我唱诗歌赞美祷告。那一天的经文就是，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其实那时候我想起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跟上帝对话，我说，上帝啊，我喜乐不起来，我也没有办法祷告，因为我很气你，我更没有办法感恩，因为我要感谢你让我得癌症吗？我心里是这样子的跟上帝对话。那我出院回去之后呢，我就认真的上网去了解自己疾病的一些新知识，我看到原来乳癌的治疗现在愈后很好，只要我有好好的治疗，其实不会死的。这个时候呢，我就又想起了这个经文，哦，我懂了，原来上帝要我感谢他，因为他让我提早发现。其实我发现的时候是意外，这样子不小心摸到的，哦，如果我没有摸到，那可惨了，那个后果就不堪设想，我真的没有办法看孩子长大了。所以其实我要很感谢神，因为他让我在无意中发现疾病，并且可以治疗，所以我就是捡到一条命。我就觉得我超级感谢神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对，要感谢神。当我一直感谢神的时候，我的眼光看到的都是我所拥有的好的。在这个感谢过程当中，我就会跟神祷告，越祷告就越喜乐。那我就想到圣经一个经文，就是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从那一刻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用喜乐的心面对我这个过程，我要对我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期待，就是我要回到我原来健康的样子。
所以你的心态就转变了。
是，从那一刻起。
真的，喜乐会让我们从里面产生力量哦。
谢谢。
所以 常常上帝告诉我们的一些话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只是当下有的时候一时难以接受。
对
对，但是细细思想就知道上帝有多么的爱我们。
嗯，
那还要请彩娥是跟我们分享到家庭的部分哦，因为刚才有提到孩子嘛，
嗯，
那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时候你先生孩子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其实过去是个新手妈妈，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常常在教育孩子的上面有一些瓶颈，也就是常常会情绪失控，觉得没有智慧去管教孩子。在愤怒当中，我会看到过去我用父亲权威的方式来管教小孩，其实那是我最不喜欢的方式，所以我也很不快乐。我很想尽力做好一个母亲温柔的角色，可是我却没有智慧，不知如何是好。所以那时候我不断的找育儿的书，希望可以增加智慧，让我能够在这个情绪的控制上面能够进步。那在这个过程，我也感觉到孩子很不快乐。亲子的关系，我们常常在暴怒的拉扯当中。那孩子在学校也出现了人际还有学习的障碍。就是有一次我跟老师在沟通的过程，老师跟我说，这个孩子未来很难有什么样的成就，你不要期待太高。其实我听了这一段话，当下我觉得非常的难过，怎么才刚起步的人生呢，就这么快被分类否定。正当我的内心很难过无助的时候呢，正好有一位同事跟我传福音，他分享了圣经的一段话，就是箴言22:6说，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当时我只感觉到这一句话是很有智慧很有道理，那我同事说那是圣经的话。那时候呢，我就很想认识耶稣，那个当下。于是我就跟他请教了一个一直深藏在我心中很多年的疑惑。因为过去小时候呢，我面对疼爱我的外公去世的时候呢，我一直很想知道外公死了去哪里。我最不解的就是人死后到底去哪里了呢？不是说去西方极乐世界了吗？为什么拜拜的时候还要请他回来呢？不是去轮回转世了吗？怎么还能够回来呢？我还是很不解，如果有轮回的话，那我怎么回到前世受我子孙的膜拜呢？我现在是今生嘛，那我的前世，所以我问了很多师父，但是都没有办法解惑。所以呢，我跟我同事说，我很想听听基督教对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说法。那位同事很有智慧，他就给我一卷燕牧师有关民俗信仰的讲道集，他给我一卷。那我听完之后呢，我回到家，我跟老公说，你也听一下，这就是我常常问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牧师讲的很有道理。那他也听完之后，我们两个很好玩，我们就去校园书房，把所有叶牧师的讲道集，那时候是录音带，我们都把它买回来，从头到尾听一遍，而且还分享给家人听。那听完之后就觉得太棒了，这不就是我要的生命的答案吗？就是认识耶稣，旧事已过，一切都要变成新的。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面，带给我的是平安，而不是恐惧跟害怕。我不用再背负过去的重担，我有一个新的开始的人生。所以我就心里想，我要赶快认识耶稣。我们就夫妻两个就开始找教会，想要去受洗。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蛮奇妙的过程哈。
是，
嗯，本来你对生命是存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呢，在基督信仰里面，你找到了答案，而且跟先生一起找到的，哇，真的是太奇妙了。那我们也知道说，在你知道自己得到癌症，然后你的心态转变，只是说整个治疗的过程，还是要很勇敢的去面对，对不对？
对，
嗯，
是。
所以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那个时候你还记得比较辛苦的那一些状况。
好，在这个过程哈，当然呕吐、掉头发，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肠胃反应很大，所以我几乎都在吐，整个肚子都在胃痛。那我那时候只能一直祷告，我都求主医治我。所以只要开始疼痛的时候，我就求主医治我啊，那我就很快的就是缓解。再来就是我掉头发，其实一个算是还很年轻的妈妈，但是呢你要掉光头发这件事情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去接受。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勇敢，因为我知道头发掉到后来会是稀疏的，我觉得这样子不够干脆，所以我从我的长发剪到变短发。他在掉的时候呢，我就去找美容院请他帮我一次理光啊。可是那时候我实在很难去行动，我已经行动了啦，我已经坐在美容院门口，可是我实在是坐不下去，我就跟老公说算了算了，顺其自然好了。可是呢，我的心里又很想这么做。后来我又换了一家美容院，我就闭着眼睛，我就告诉他我的状况，那我就闭着眼睛请他帮我把头发都理光。我觉得那个美容师人很好，他不是一次咔咔咔就理完哦，他是慢慢的帮我剪，慢慢帮我把它理掉。我闭着眼睛，我仿佛感受到那时候上帝跟我说，孩子，我照你的本相接纳你，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样子，你都是可爱的。当我理完头的那一刻，我看到光头的自己，哇，我真的很可爱，原来我光头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戴着帽子咚咚咚就走回家，因为美发院在我们家附近。妈妈带着忐忑的心，她想说我回到家可能会很难过，没想到我开心到在跟她分享我刚才的经历。我觉得这是上帝带领给我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这一切，让我知道神照着我的本相接纳我，所以不管我现在是什么样子，神都爱我，我也要爱自己，接纳自己。可能这个就是我这个生命这个此刻的我，每一个时刻都，人生有四季嘛，春夏秋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季节。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我，我的季节的时候，我就是长那个样子。如果说我这个经历，我也接纳我自己，感谢神，就是这样子，我就度过了这个掉头发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都没有为了这件事情感到害羞啦，或者是说过不去，都不会。我觉得神就是完全的医治我这个区块。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也让我学习到怎么接纳自己。可能过去的我很长的就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面，做别人的我啊。但是呢，因着这个过程，神让我学习接纳我自己，要爱自己。所以那一阵子常常浮现在我心中的一句话，就是你要爱自己，神爱你，别人也会爱你。你尊重你自己，神也很尊重你，别人也会尊重你。我就看到，对，我要恢复自我的形象跟价值，我才能够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我觉得彩娥的分享真的好令人深思哈。因为女生最爱漂亮嘛，说实在的，我们很在意自己的外表， 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分享，我觉得好感动哦，因为上帝他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所以你说自己真的是从里到外都有很大的翻转跟改变。这也让静怡想要请问你，因为你刚有提到说，其实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父亲非常的是威权式的这样的一个教养的方式，但是我也知道说，现在散发幸福光彩的彩娥曾经有机会跟父亲做一个关系修复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的父亲是个孤儿，就是父母很早就离世了，所以他也没有一个好的父亲形象来教育我们。可能他认为要权威管教孩子才是有父亲的尊严，所以我们从小都活在一个恐惧害怕的里面。那虽然爸爸情绪这样，但是他其实是很爱我们的。那我信主之后呢，其实我也常常来到神面前只要有什么意志祷告，我就会把这个提出来祷告。但有一天神就让我想到我的父亲其实也是一个可怜辛苦的孩子，那因为他没有一个学习的对象，那神带领我让我看到我们父亲虽然情绪这样子，但是他是用另外的什么样的方式来爱我们，他真的对我们所吃的他都不会心疼。以前的薪水很少，他可以为了买一件两件衣服，保暖的衣服给我跟妹妹穿，他可以花掉他可能接近半个月或一个月的薪水，这是妈妈说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父亲很爱我。那因着这样子我觉得神是爱神的爱就在我们的家。那我看到神把救恩给我，他就是要让他的爱在我们的家。所以之后我跟父亲相处的时候我觉得神就会给我看父亲的眼光去看他，而没有受到他情绪的影响。好，那有一次可能我在赶着上班，应该是我父亲离世前的半年，有一次父亲来台北就医，有一天早上呢，他就可能问了我一件事情，那我赶着上班，我可能回答话的口气不是很好，他就生闷气，他就吵着要回南部。但是呢，后来在这个他在跟我沟通，他在表达，他应该说他在发泄他情绪的这个过程，神让我很勇敢的表达我做女儿的感受。我就很勇敢的跟他说，你生气的时候你总是这样，你都不知道我很害怕。其实我很勇敢的告诉他，我也举例告诉他发生了哪一些事啊，你都怎么做。其实爸爸被我这样的分享，他自己有一点吓一跳。我看他的样子我就知道，原来他不知道我们很害怕。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神让我给我看爸爸的眼光，就好像父亲看儿子的眼光，我好像能够看懂当下爸爸的情绪里面他所要表达的反应目的是什么，我就没有被他的情绪影响。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我们就彼此，我就跟他分享，那之后呢，我觉得爸爸有改变他生气情绪的方式，他会忍耐，我看他手握拳，我知道他在忍耐，但是他没有像过去这样子发脾气。所以其实我会觉得那一次是很棒的和好，因为我告诉他我从小到大的委屈，那我也了解爸爸的难处，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就是没有仇恨。所以就是在爸爸离世前，我一直觉得那一次的争吵没有让仇敌得胜，而是反而让主掌权，整个 过程反而是好的，所以我很感恩有那个过程让我没有遗憾。
哇，真的好棒哦。原来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哦，不是像我们常常想说家人关系最难处，而且很多人就是很绝望这样子。其实在上帝的手中凡事都有可能。
阿们。
我们听了采儿刚才的分享，静怡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像采儿说能够接纳自己，好，跟自己和好，然后生命被改变了，也能够去接纳父亲，以至于可以跟父亲和好。其实那整个的根基呢，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上帝的爱，我们与神和好，对，回到神的大家庭当中，真的是太棒了。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是殷采儿。采儿刚才有分享到在很多的不容易当中，上帝帮助你度过，而且也翻转你的家。我们所谓翻转，就是你们全家都认识了神，都受洗，都进入教会的大家庭当中。你自己觉得这一路走来，你心里最感恩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感恩的是我的父母，神也带回家。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受洗，但是他不懂基督的信仰，也没有稳定的聚会，所以他就一直都没有在教会聚会。那直到神把我找回来的时候，我跟爸爸讲我受洗了。其实那时候爸爸还蛮生气的，对，因为他可能对基督信仰的不了解。那在我得乳癌这个过程，我生命的改变，还有我跟他相处的改变，我觉得爸爸感受到爱。过去或许是他认为他要一直付出在这个家庭里面，但是现在因为基督的爱在我的里面，我有神的眼光看我父亲的时候，他感受到他是被爱的。所以爸爸其实到后面，其实他整个个性其实是有很大的改变。就在有一次，妈妈因着一个手术之后一直发烧了40天。那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都很担心，不知如何是好。那在这个过程，我也不断的带着爸爸妈妈我们常常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祷告。直到有一天我也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好请教另一位医师，看有没有办法来看妈妈的状况。当那个医师来到病床前的时候，我妈妈就告诉那医生说，唐主任，如果我退烧，我就要受洗。人生活着好累哦，为什么要这么累呢？我不要再轮回了，信耶稣得永生。我很惊讶我的妈妈怎么会说出这句话。 我就问他说，诶，你怎么会这样讲？他说，因为你生病的时候你常常跟我说信耶稣得永生。其实那时候我生病的过程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常常牧师说啊，找到受苦的意义吗？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一切？我也常跟上帝询问我受苦的意义是什么。那时候都是爸爸妈妈在身边陪着我，他来到我的家庭里面来照顾我。我就看到这个是很难得我跟他们相处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也是跟他们传福音的机会。所以那时候我除了白血球很低，我起不来的那一周我没有去聚会之外，我其他时间我都跟妈妈要求我要去小组，我要去主日。那妈妈因为想着就是说我开心就好，所以他都会陪我去。其实我去我是希望妈妈陪我去，妈妈也跟我一起去小组，妈妈也跟我一起去主日。那主日有可能他听不大懂，所以我回来我会再讲一遍给他听。那常常我们的主日讯息就是再回家再讲一遍。对，那妈妈最记得的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所以那时候她在病床发烧40天无助的时候，她想到这么苦干嘛还要轮回啊，我不要轮回了，我就一生一世我要信耶稣得永生。所以她跟医生讲完之后，你知道她隔天真的就退烧了。那之后我就跟妈妈说，诶，你退烧了，你要受洗了。那她也很可爱说好啊，那我们就到教会。那要受洗前不是都会有上一些受洗的课程吗？然后那时候我就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上这个课。那因为爸爸受洗就不用再受洗一次啊，所以那时候是妈妈受洗。所以我觉得最感恩的事就是我的父母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好，我的妹妹还有我舅舅的家，其实还有好多家人跟朋友也都是因着这个过程得救。我还有一个同事啊，他我生病的时候他来探望我，他看到我很喜乐，他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癌症的病人化疗通常都是愁眉苦脸啊，怎么这位小姐还可以这么开心，还一直分享事情啊，很开心的跟人家分享他的事，他觉得很不可思议。我说对，你来我就带他来教会带他来聚会。结果他真的也是，他后来他也受洗了，现在在教会里面也认识弟兄，有组成一个家庭，很感谢神。
哇，真的好多好幸福的故事。采乐分享说自己跟爸爸妈妈一起在教会上一些课程哦，我们脑海里面就浮现出了这个又可爱温馨又幸福的画面哦。真的很棒。其实采乐，我们知道说虽然你自己是曾经发现有乳癌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你不光是帮助病人，还帮助很多家属，对不对？你还去安慰他们。然后除了这些人之外呢，其实在你身旁的人呢都可以感受到你的这个幸福光彩。所以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就是你记得曾经有哪一些人因着你的分享让他们呢是从本来的哭脸变成笑脸的。我知道有很多，跟我们分享几个好不好？
好，其实这件事情直到如今都还一直在做。只要有刚罹癌的病人他无法接受的时候，不论是我自己遇到或是同事遇到，就会请我去跟他分享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只要罹癌然后在这个心理痛苦的过程的时候就会想到我，那我也会非常乐意的去跟他们分享我的过程。其实我觉得眼光很重要。当我们遇到困难，虽然上帝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但他应许恩典够用。人生没有什么一帆风顺的，但是眼光很重要。你怎么用你的眼光看这个环境真的很重要。你看我刚开始觉得癌症等于死亡， 但是因为我的眼光被神改变之后，变成我捡到一条命，这是很不一样的翻转。当我的眼光看见原来我活着是值得感恩的事情的时候，就会一直的感恩。在这个感恩的过程，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你觉得像在你分享你自己罹癌的过程，然后让对方有一个同理心，你可以去理解他们，然后转换他的眼光，你觉得这样可以带出来一份力量是吗？
其实这个当中要有很多的关怀。其实我们最大的力量不是我们的思想，而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够有那个新的眼光去看环境。
是，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对不对？
对，是一个过程。
不是说一次跟他讲道理就可以了。
不是。
对，要陪他走过这一段路。
对，要整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也要小组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一。对。
所以陪伴的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重要。你觉得你曾经怎么样的陪伴的方式，你觉得让对方是觉得很受用？
在陪伴要看关系。有时候病人跟我们很不熟，那我过去常常就是到病床去探访他们，那带着祷告的手册去跟他们一起祷告。但是这我觉得建立关系还要持续的稳定不容易。
所以如果说有好的关系，比较能够有理解有信任，也比较容易陪伴。
对，要持续啊。
是，所以的确是要花时间。
是的。
再来我们想要问采儿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医学上面有做一些研究，就是像说这个癌症的基因是有可能在整个家族当中。
是的。
所以你有提过说其实以前有几位长辈已经经历过这样的状况。
是。
但是后来发现好像同辈或者是其他的家族的亲属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当其他人也被诊断出有类似的疾病的时候，你那时候你自己的心，你的心情，那你是怎么样去面对，甚至你怎么去鼓励他们？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乳癌跟家族遗传有关，所以在我经历乳癌这个过程之后，隔大概3-4年，我的妹妹也得乳癌。那其实我们全家人因着过去我的经历已经经历过一次了，所以在这个过程我觉得上帝给我们更有智慧去看待这个过程。那其实我不管今天哪一个家人正在生病，我觉得认识耶稣真好，因为神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全家总是同心合一。我妈妈说我们全家是一条龙服务，就是这个做那个，那个做这个，就是可以彼此的帮补。所以我们过去妹妹生病，或是甚至现在妈妈在治疗的过程，我们都是一起同心合一。
所以其实整个家族是很能够凝聚在一起哦，大家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帮助。
对，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的家族的亲友其实看着我们一波一波，一关一关的，不是这个又是那个，那他总是看着我很喜乐的面对，很冷静，没有害怕。常常我姨丈就跟我说，你的耶稣真好。所以其实我知道神带给我的喜乐是让人羡慕的。虽然我的环境并没有顺遂，但是当我有神在我里面的时候就有力量。圣经有一句话说，喜乐的心是良药，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他的救恩是我们的盼望。 当有盼望就不致失望，所以我感觉到神的喜乐在我的里面，自然而然这样的一个生命就可以让人看到主。
我们知道说其实有研究的团队哦，特别就这整个家族的基因就是有做一个完全的调查，就是比较完整的这样子的一个报告。但是我也听到彩娥曾经分享过说，其实你觉得你们的盼望是超过 DNA 的。
哎，
是要不要再跟我们多谈一下这个部分？
基因的检测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跟我妹妹得乳癌嘛，那我的外婆姨婆也是乳癌，当然我们还有一位家人还好，就是发现的早，所以是叫做癌前细胞。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医生就为我们做了一个全家族的基因检测。其实在这个检测过程，我两个女儿也有做这样的一个检测。那在医生要跟我们分享这些答案的时候，医生他们心里非常的担心，因为基因嘛，就是一定会有人有，可能比例比较高。那我其中有一个女儿的基因其实是跟我一样的，我们是 BRCA1， 只是其中一个基因的缺陷。好，那医生很担心那个女儿会承受不住。但其实那一天在分享的过程，我看到我的女儿真的很感谢主，他们的眼光真的就是仰望神。那她反而还跟医生分享她不会担心她的结果，因为她的结果可能的结果已经在我跟我妹妹身上看见了。那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了解然后如何照顾自己，如何预防提早发现。所以其实他们的反应并不是很悲哀痛苦担心，反而是很喜乐感谢神让他提早发现知道。那因为他们的反应其实也让在场的这些参与这个研究计划的这些朋友们感到非常的新奇，甚至他还问我说，诶，你是怎么教小孩的？
所以本来是 DNA 这个结果的分析变成亲子座谈会。
对对对，就是他们很好奇我是怎么教孩子，他们怎么可以这么正面。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因为身在其中哦，这个我觉得尤其是自己的家人，好，这种的担心难过过程，然后怎么样去转换眼光还有心态，好，变成能够正面积极的去面对。
对呀，
好，所以在现在的医学当中，当然我们知道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一个研究分析，不过我们知道这个都落在一个几率的范围里面，真正掌权的是上帝，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
其实虽然我没有办法避免得祖先遗传的疾病， 因为这不是我所能够控制的，但是因着神他的大能，让我的疾病不至于死。其实我的疾病的答案在神手中，我的结果在神手中。感谢神，要不是我能够意外发现，我还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的结局跟我的外婆姨婆是不一样的。我到如今已经十几年了，很感谢神。
彩娥，我记得说你曾经在医院当中有一位医师特别的帮助过你，然后你们还有一个所谓的支持团体，对，好像类似就是大家都是同样罹癌的这些朋友们可以聚在一起谈一谈现况，分享心情。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常喜乐俱乐部，这是我们治疗我们乳癌的医生他所成立的一个社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疑问的人都可以提出来，然后就会有人帮他们解惑。他们也会定时间安排聚会、病友会啊，知道他们还有一起出去郊游。
那真的是很特别的哦，常喜乐。
对，我的医生也姓常，常常的常。
哦、对，好特别。
是、
那聊到这里，在走过这样子的一段路程真的是很不容易，特别是自己最亲近的那位家人。所以要不要谈谈你记得在当时或是一路走过来你的老公是怎么样帮助你？因为我知道你们也常常一起祷告，还有这点点滴滴，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老公说的感谢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幸福彩娥，因为我回到家，我除了做饭之外，其他的家事都是老公做的，我的孩子也会抢着做家事，所以其实我是幸福的。就是全家都怕我太累，全家都担心我体力不够，所以其实我真的很感谢神给我一个充满爱的家。那我觉得我要特别提的就是我的女儿，记得吗？老师说她未来没有什么样的成就，不要期待太高。其实我这个女儿因为经历我的生病的过程，她好体贴，直到如今哦，只要我半夜咳嗽，稍微咳一两声，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人端着热水杯，拿着药来给我吃。就是这么样的体贴，这么样的贴心，所以我很感谢神，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家翻转了我们整个家让我们不再用过去可能父母对我们管教的错误方式继续的延续下去，而是让我们也学习怎么做人家的父母，我们的孩子也在教会学习怎么做人家的孩子。所以我觉得生命一直往前走，我们就是一直彼此的在成长，在这个过程爱融化一切隔断的墙，所以很感谢神。
老公除了帮助做家事之外还有什么呢？再透露一点。
哦，他很贴心啊，就是有时候我很累，可能我的护理工作每天都是要站着，不然就是走来走去。其实我一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他就会过来帮我按摩。这是让我很感动的事。对，我的老公他是一个就是不断学习的人。其实在这个育儿的过程，难免都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是由我们过去父母管教我们的方式，我们就会在不自觉的过程当中就会显明出来。那我老公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好爸爸，他还去参加好爸爸的营会，那也跟小组的弟兄们呢买了书，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好爸爸。就是在这个过程，就是带给我们家真的是非常大的祝福。
哇，真的是非常优秀的老公。而且我也知道在彩娥得知自己生病的时候，先生也是为你流泪祷告，是吗？
对啊，他直到如今说到这一段，他都还会很刻苦铭心。在那个过程，他就在手术房门外为我祷告。那神说，如果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就在这样的一个平安的里面，其实我们全家就是一起面对这个过程。
嗯，不光是幸福彩额，而且是整个幸福家庭、幸福家族。我们今天听了彩额的故事，发现彩额你真的是一个非常蒙受祝福的人，在这边也帮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吗？
我要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愿你们每一天都能够在感恩当中常常的喜乐。
哇，好棒的祝福。今天非常谢谢彩额的分享，彩额谢谢你。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非常感谢殷彩额他的分享，也谢谢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今天的故事会收录成 CD， 欢迎有需要的朋友都来索取。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推荐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让圣经老师帮助你认识圣经真理。如果要索取故事 CD 或是参加圣经函授课程，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是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宜收。静是安静的静，宜是竖心旁，心旷神怡的怡。期待你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官网 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你可以收听支持，并且请多多将云彩飞扬分享出去，使更多人听见好故事，得到祝福。静也祝福你喜乐平安，云彩飞扬，下回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耶稣正在寻找我。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